金世仪因为失恋正在那自怨自艾，呵，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一般，都没人形了，衣服也撕破了，脸也刮破了，什么都不顾了，糊得满身满脸都是泥巴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有一名少女咯咯一笑，说了句话：癞蛤蟆，你跟他干什么呢？金世仪就不爱听这话，一甩手把一团泥啪，这就打出去了。与此同时，身子好像出膛的炮弹一般，奔说话那个方向，这就过去了。您琢磨琢磨，这金世仪这身法多快呀！但是一瞅这树林之中没人，那堆烂泥也拐到一棵树上了，根本就没碰着人家。哎呀，这金世仪这么一来呀，真是惊得非同小可呀。他自从离开蛇岛以来，闯荡江湖这么长时间，败在他手底下这些个成名人物不计其数，能跟他打成平手的也只不过就唐金篇、冰川天女、血神子等等等等有限这几个人而已。没想到今儿个遇到劲敌了，而且听这声音好像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。别的功夫不说呀，就单说这份轻功远远在自己之上，这本来就好胜，这阵啊更激起自己这争雄好胜之念了啊！翻身行到这树林子里头，四下里头一找没人，哎呀，这人哪去了呢啊？整这么个功夫，方才那女子又说话了，而且听声音好像离自己不太远，就搁自己身后呢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接我暗器啊！金世仪猛然之间一回头，啪，伸手一抓，以为这声音就搁背后呢，这一抓肯定抓住。另外他挥手一抓，这一刹那之间，周身上下这大穴也都封闭住了，你不管啥暗器根本就伤不了自己。哪知道回手一抓又抓空了，就瞅着好像有一个白衣少女身形猛然之间腾空而起，飞身形这就出去了，就觉得眼前一花，色彩缤纷，手上脸上都被人暗器给打中了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贴到脸上湿漉漉的一片冰凉，用手一抹，这才看清楚原来是无数的花瓣。哎呀，这金世仪这一辈子净戏弄人家了，万没想到今儿个被人给戏弄了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。这阵找那女子踪迹不见，他也知道再想找啊找不着了，干脆也不找了，搁这树林之中睡了一大觉啊。这阵这注意力完全被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女子吸引住了，这心神一分，冰川天女对他的刺激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几分，一觉睡得是个香啊，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这才醒过来。这天呢已经是冒川生开山结缘的前一天了。在这一天里头，金世仪找遍了峨眉山的沟沟叉叉，也没找着那失踪少女的踪影。他一琢磨，冰川天女这阵儿可能进入金光寺了，也想进去啊闹上一场啊。但是啊，远远的一瞅唐经天进去了，不知不觉的又想起这冰川天女对他那神态来了，以及骂他无赖那声音，各种各样的心情，妒恨、羞惭、自伤、自贱、自卑啊，纠缠到了一起。他这就没去。这一晚上啊，他就搁金光寺附近呢，就有心呐、啊，找这上山来的这些个高手，找这么一位挑衅、戏弄戏弄他们。第一个碰着的是雷震子，结果把血神子给吓走了啊，心里头非常得意。第二个碰着的是谢云真，本来想戏弄戏弄这谢云真， 没想到这功夫那少女又出现了，她用这石头子打谢云真这麻穴、痕痒穴、逍遥穴，发出来的这石头子啊，完全都被那少女的飞针暗器都给打落了，一枚都没落下。这些事谢云真曾经详详细细的跟唐经天说过，令这唐经天感到是惊讶不已。但金世一就是当事人，那他这惊讶那就更不用提了。那唐经天开始听这谢云真讲的时候，还以为这女子一定是冰川天女呢，但金世一知道肯定不是，冰川天女不可能跟自己开这么个玩笑。因此上他一转身放弃谢云真去追那女子去了。当他这边到树林里头了，就看着个背影，好像一只飞鸟一般，从这棵大树上蹦到那棵树上去了。林子里头还黑，再加上有这树枝树叶遮挡视线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女子体态轻盈，还非常苗条，肯定是个年轻姑娘。把这金世一弄得也挺迷糊啊，先说话了，这世界上哪有武功这么高明的姑娘啊？莫非她是仙女不成吗？也激起他这好胜之念来了啊！再后头他就追，从这峨眉的最高峰金顶峰一直追到猴子坡，没追上，把那女子给追没了。哎呀，这金世一也知道，如果说这女子啊，她要不主动现身，自己没地方找去。不知不觉的也气馁了，心说话了，仙女肯定那是不可能有，但如此看来，我自以为武功是天下无敌，到现在我知道天外有天是人外有人。唐经天，冰川天女，年纪和我差不多少，武功也是平分秋色。方才见的这女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但绝不会是老太婆。但是咱别的功夫不说，就这轻身功夫不一定比我得高出多少倍呢。他正搁这想着呢，就听见头顶上这猴子搁那滋滋的叫唤。抬头一瞅啊，只见有好几只猴子成群结队在这峭壁之上爬上爬下，正搁那嬉戏玩耍呢。这金世一这阵儿也是百无聊赖，追人家也没追上，一时兴起，飞身性一纵啊，成那猴子再快快不过金世一，被这金世一把给抓住了，把其他的猴子都吓跑了。嘿，金世一把这小猴抓住，心说话，你跑得再快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把这猴子放了，身形一纵啊，蹭又抓住一只。他这是童心大起呀，搁这跟这群猴开上玩笑了。把这群猴抓住再放，放了再抓，逐一戏弄个够了。忽然之间就听见旁边这山岩之上有人咯咯一笑，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啊！金世一赶紧抬头一看，这阵月上中天，山岩上是无遮无拦呐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见这岩石上坐着一名少女，这少女圆脸一下俩酒窝，大眼睛，身上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，头上还绑着两个花环，长眉如画，这阵乐的是花枝乱颤呐、啊！看这样，顶多也就十六七岁，满脸的稚气，一手托着腮，搁那看着金世一笑个不停。哎，金世一万万也没想到这少女能这么年轻，那就跟瞒着父母偷偷跑出来的大孩子差不了多少。就算他见多识广，这阵也不由得惊呆了。只听那少女说：“哎，我说癞蛤蟆，你干什么呢？这猴子又不会武功，你捉弄他干啥呀？”听他说话这口气，好像对这金世一所有的行径 知道得清清楚楚。这是第二个不怕麻风的少女，但比这冰川天女随便的多了。虽然这话说的也挺尖刻，但听着就跟这小孩数了自己同伴差不多少，显得是无拘无束。金氏一呆呆的望着他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的好了。只听那少女说，你再用强，顶多也就捉住一只猴子，他们也不服你，有啥意思啊？你看我的。好，那我就看看你怎么捉猴子。心里头也不服气啊，是你轻功可能比我好，但你就再好，你一下子能抓住几只猴子？这少女嘻嘻一笑，猴儿叫猴儿跳，顽皮的猴子没烦恼，来来来，我这里有果子给你们吃，咱们交个好朋友吧。时间不大，有那胆儿大的猴子从这树林之中钻出来了，接着是越来越多，围着这少女又是蹦又是跳又是叫唤，好像这少女真跟这猴子交上朋友一般。这少女掏出一包栗子来分给这些猴子们，这猴多栗子少，很快分完了，但是这群猴儿们仍然是恋恋不舍，在这少女周围玩耍起来了。其实这也不是这少女有什么奇特的妙方，只不过这峨眉山的猴子都不怕人，到过峨眉山的人都知道，猴子经常扶老携幼，拦在路上跟游客要吃的，还有时候抢游客的东西。你要背个包，背不住把你这包抢下来，把这东西翻个乱七八糟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现在如此，那阵儿也是一样。这群猴们特别跟寺里的这些和尚混得非常熟，经常是扶老携幼到这庙里头来，和尚们也给他们预备一些粗粮，招待这些不速之客。除非你故意吓他，要不然不逃走。嘿，金氏一看呢，也是呆呆出神呐。只听那少女说：“怎么样？你要是对他好，他自然就会对你好；你要欺负他，他当然不愿意和你做朋友了。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？”听到这呀，这金氏一猛然之间，心中就是一动啊。你看这话说的是猴子，但何尝说的就不是人呢？啊，看着有趣儿，也想过来跟这群猴戏耍一番，但这群猴认得他，方才欺负过自己，没等他到近前呢，哗，一哄而散，全跑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这玩的好好的，你看你把我的猴儿都吓跑了。皆是一心说话，哎，我看你这回还往哪跑？瞅这姑娘毫无防备。猛然之间吃拐杖他就到了，使了一招叫一鹤冲天啊，嚓，平地蹦起来三丈多高，一上是下就要把这少女给抓住。本来这少女在底下一点防备都没有，这金氏一呀还怕用手捉不住她，打算用这铁拐一下子把她给勾住，铁拐一伸就相当于手臂长长了八尺，按理说绝不可能勾不住，哪知道这少女是一声的娇笑，好啊，你真能欺负人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身子突然之间是腾空而起，脚尖在这金氏一的铁拐上叭一点，顺势就飞起来，能有两丈多高，在这半空之中猛然之间一转身，斜着这就飞出去了。你看人练轻功一下子蹦多高蹦多远，这不奇怪，在这半空之中转身，哎，这个就难，关键是没有借力的地方，有的说哎，左脚一踹右脚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就个人坐到车上你能推车吗？这半空之中转身这才难呢。但是啊，人是万物之灵，练啥会啥，这少女练过这个，这就容易多了，姿势也是非常的美妙啊。这金氏一这铁拐一勾， 根本都没勾着人家，一分神这少女蹭一下躲入到森林里头去了。多好的机会，我这抓他一宿我都没抓住，好容易碰这么个机会，哎，又让他跑了。哎呀呀呀呀，非常遗憾。嗯，猛然之间金世仪好像想起来了，这女子的轻功我看着怎么这么熟悉呢，好像搁哪见过。别的不说，就他搁这半空之中一转身这个劲儿，就和一种鸟叫猫鹰非常相似。在这蛇岛附近就有个猫鹰岛，岛上有一种怪鸟，长得和猫挺像，经常飞到这蛇岛这来，和这群蛇搁这搏斗，专门吃毒蛇，就是这毒蛇的克星。金世仪搁这蛇岛待了十年，见了不少回了。听师傅毒龙尊者说呀，说在这猫鹰岛上住着一对孪生兄弟，哥哥叫飞天神魔萨天赐，弟弟叫大力神魔萨天都，二人这功夫通神呐、啊。要和他师父毒龙尊者要比起来，在这伯仲之间也分不出谁高谁低来。如果说这哥俩单独滴溜出一个来，可能比这毒龙尊者稍微的差着那么一点儿，也没差多少，也就差那么一韭菜叶那么些吧。但要哥俩一连起手来，那毒龙尊者干不过人家。这哥俩最擅长的就是这猫鹰扑击之术，不过俩人早就死了，听师傅说也没留下什么传人。这女子她怎么会这猫鹰扑击之术呢？心里头奇怪。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更奇怪，更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。方才呀，这女子蹦起来，这脚尖搁她这铁拐上一点，好像这劲力不怎么太强，要说这掌力好像还比不上自己呢，这什么缘故啊？这内功强弱这个掺不了假，一碰就知道。这女的在这两晚之间出现过三回，第一回用这飞花做暗器把这结石仪打上来，结石仪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第二回用这梅花针把这结石仪飞出去的石子给碰落了，都给碰到这深山幽谷里头去了。这功力之深让人感觉是不可思议，但这回好像比前两回明显弱了不少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非有俩人？不对，你说这世界虽然大，哪能出现两个轻功这么高的人呢？另外我看到他背影了，前后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轻功路数完全相同，这明明就是一个人，绝不可能看错。越想越觉得奇怪。这一晚上金世仪也跟唐经天一样满腹的疑团，搁这峨眉山上搜罗了一宿啊。你就算金世仪他再古怪精灵，武功超绝，他也想象不到这前后出来的确实就是俩人。这俩人啊还是母女二人，先用飞花戏弄金世仪，把他那石子给打落的乃是雪山一剑红线女儿冯林，后来把这金世仪引到树林之中，又搁那逗猴的那个是冯林他女儿李沁梅。这冯林呐、啊，今年年过四旬，但是他练过一种特殊的功夫，叫驻颜术。这功夫练起来，人看上去非常年轻。这是想当年的天山七剑之一叶兰珠女侠传授给他的。离着多远一看，就好像是一名少女差不多少。再加上他这脾气到老了也没改，不但长得像少女，而且这性情啊也和少女差不多，天真顽皮，不经世故。他这怎么来的呢？因为这冯林前一段时间因为顽皮捉弄了一回冰川天女， 在这穆氏塔格山呢，造成了一场误会。这前文书咱们都说过，把这冰川天女给气走了。这误会到今儿个还没解释开呢。事后啊，他姐姐冯莹就埋怨他，说你都多大岁数了，怎么还跟晚辈没大没小的呢？这冯林表面上承认错误，但实际心里头也不服气儿，先说这有什么呢？不就跟他开句玩笑吗？谁让他走的？他要停下来，我们相互之间把这误会解释开了，哈哈一笑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但是啊，冯林也看出来了，唐惊天对这冰川天女情根深重，对他有情意，当即在姐姐面前许诺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撮合二人的姻缘。冯英也知道妹妹的脾气，也没怎么太当真。哪知道啊，这冯林是说干就干，暗暗的跟着唐惊天就来到了峨眉山。本来不想带女儿来，但他女儿比他还顽皮呢，一听说母亲要出来，非要跟着他瞧瞧热闹不可。冯林被他缠的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带着女儿李沁梅是一路同行。这一路之上，唐惊天、冰川天女、金世仪他们之间闹的这些事儿啊，他都看在眼里。金世仪是自怨自艾，他也都听着了。这冯林小时候啊，遭遇也是非常坎坷，虽然不像金世仪这么凄惨，但是也有着相似之处。周岁时候父亲惨死，他就被这猫鹰岛的双魔萨天寺萨天都给捉去了，藏到这四王子胤禛的府里头，在那跟着各位高手学会了很多的一派武功。这猫鹰扑击之术便是其中之一，受了很多的劫难呢，暗地之中跟踪了金世仪多少天，不但说不觉得他讨厌，反而觉得这金世仪这性情跟自己非常相投。你看人和人之间这缘分那可了不得，冯林就觉得和金世仪非常的投缘，心说话，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助这年轻人一臂之力。